好，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来歌颂赞美他，也能够听他的话语。好，今天这个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了一个题目呢，叫做永不震动的国。永不震动的国，从希伯来书第12章18到29节，在你面前所看的这一座山，就表示着一个不能够震动的东西，是一个稳固的。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活在一个稳固的国家里面，而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衰退衰败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你从历世历代的这个历史你就知道了。当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神向尼布加尼撒王说，当这个巴比伦的国度这个帝国过去之后呢，就会由这波斯的帝国来代替，波斯之后呢，就会由希腊来代替，希腊之后呢，就由罗马帝国来代替。当然在期间还有一些国度，我们知道当罗马国度帝国过去的时候呢，就有这个 Ottoman Empire 啊，奥斯曼帝国，这是一个由土耳其他所主导的。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英国帝国，对不对？人家说当英国帝国在最兴旺最巅峰的时候呢，它的国度呢是没有黑夜的，24个小时都有它的这个版图，英国帝国。那但是呢，过不久呢，英国帝国呢就衰退了。之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呢，就是由哪个，由美国啊，美国是一个超强的这个国家。但是当我们今天看的时候，他开始说要从这个领导这个地位退出，他说我不要再做那领导的这个地位了，我不要了，你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发现接着下来什么，就是欧洲的兴起。你的欧洲的兴起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复兴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帝国，而帝基督呢就是从那边而来的。但是但以理书又告诉我们，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啊，就是不是人所凿出来所挖出来的所造出来的那个石头，打在那个大象，那个大的象面，它的脚，然后整个就粉碎掉，然后就像这个这些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了。那么接着下来，这块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了。永远长存，那座大山，永远长存的大山呢，就是神所说的永不震动的国。那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你虽然你想说我这个国家很强盛，他也希望说在接下来的100年他也很强盛，这是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期望，能够不能够又是一回事，对不对？但是历史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这世代将要过去，而所存留的能够永远存在的是上帝的国度。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抓紧， 那当我们抓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就不同了，你跟我的心态就不同了，你不再被这世界的这些巨石的这变动而感到忧心忡忡，而顾虑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东西？不用，因为唯一不改变的，唯一会永远存在的，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你抓住它，你无论去哪里，你无论住哪个国家，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最后你还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那这才是能够使我们的心安定下来。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永不震动的国。第一点，这个永不震动的国呢，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寻得到的，就在基督里面可以寻得到的。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12章18到24节，很长很长，但总的来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这些信徒啊，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不是来到那边，然后接着下来呢，他说22节，你们乃是来到什么西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啊，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呢，是特别写给那些从犹太教里面转为相信基督教的这些犹太信徒，他们对旧约，他们对律法还是很所谓的还是紧紧的抓住，他们还是想到回到他们的那个旧约里面。你看我们的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是多么好，你看我们献祭是多么的特别，你看我们各种的礼仪各礼这种东西，我们都引以为荣的。但是希伯来的作者说，不，这些东西呢，你千万不要回去，千万不要回去旧约里面的东西，你必须从那边出来，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劝勉希伯来的信徒不要再回到旧约的这个体系里面，好像他们礼仪戒期祭司立位的体系等等，千万不要回去，千万不要回去。因为旧约跟新约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旧约是在律法之下，新约是在恩典之下。在这个律法之下呢，他们会受到律法的辖制，律法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对不对？他受到辖制，他说你一定要把十一奉献献上，你一定要割礼，你一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些礼仪上的这些东西，所以受到那种限制。但是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是自由的了，你不用再说在初一要献祭，初十五要献祭，不需要的，你已经自由的，你不用再受那个律法，这些礼仪的律法啊，我不是讲这个道德的这个礼仪啊，我不是道德的这个律法，是礼仪 ritual 啊 ，the ritual 的那一种的律法限制。而且这个在律法之下呢，他们常存惧怕的心，因为律法就是带来审判。当你做错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在那个西乃山的时候，摩西说，你们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这些百姓，还有跟他们讲说，有一条界限，人与动物都不能够越过这条线，凡是越过的话就会被什么，被处死，用箭把它射死，用石头把它打死。那这样严厉的东西啊，所以百姓都觉得很怕，甚至啊，摩西本身是跟神很亲密的一个人，他都圣经在那边都讲的说，他也战惊惧怕，他怕，因为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如果你一不小心，你不谨慎的话，你可能就丢了你的命，对不对？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在新约里面，却长存着平安，有平安，因为这一切的这罪的问题，这些东西主已经为我们处理了，我们不需要为着这些东西来挂虑。我们在主里面，主已经为我们付出，为我们做了一切，以致我们不需要为着律法的事情来操心。而且在律法之下呢，律法是显明人的罪啊，同时显明神的圣洁。当神在那个西乃山颁发这个律法给摩西的时候，你发现到那里有黑云，那里有闪电啊，那里有那些乌云等等，那使人感受到啊，人不能够与那个圣洁的神接近，在他们当中呢，有罪在把他们隔离着，有罪的人无法跟那位圣洁的神接触。那这种的感受，这种的感受，那么在新约里面，人的罪呢已经得到赦免，同时呢也显出神的慈爱。是的，是主耶稣他自己愿意为我们献上，以致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这是神的爱，神的爱。但是在西乃山那里，在旧约里面，他把人的罪呢把它显露出来，这是你的罪，你不能够来到神面前，除非你依靠那个神要差来的那个羔羊。这是旧约跟新约的区别。还有另外两点，就是在旧约里面是凭着所见的来教导，然后在新约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看旧约里面有所谓的预表，有所谓的实体，你预表羔羊是预表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种预表。所以我们要抓住的不是那个预表，不是不要抓住那个那个一直回到那个献祭那边啊。大祭司呢是预表耶稣基督，不要一直抓住那个大祭司啊，希伯来信徒，你不要再回去那边，你要抓住的是一个这个实体，耶稣基督本身。而且旧约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影子罢了，新约是本物的真相。要像这里所说，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亲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是的，旧约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影儿罢了，你不要再去抓住，不要去抓住，你抓住的话，你就失去了神的本意，还要你来到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告诉给这些信徒，这些希伯来信徒，你们不要再回去那个 西乃山那边了，不要再回去西乃山了，你要来到哪里？来到神的诚意，就是这边，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而且有明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换句话说，这些都是那些信徒，那些信徒还没有死的，我们的名字已经录在那里，已经录在那记录在那里。那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的聚集在那里，有审判人的神，是的，审判人的神，那么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这些已经死了的信徒，他们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要大家一起的聚集在那里，也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杀的血仍然为他做见证。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到那个异象里面，他们看到那个被杀的什么羔羊，被杀，你知道吗？被杀的羔羊在那里，主耶稣的宝血仍然做见证。所以说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远，是的，亚伯的血是什么？他求神圣焉啊，但是耶稣的血是饶恕的血，不是圣焉的血，是饶恕，是爱的血。所以从这边就告诉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国度，就是在这个22节到24节所讲的这个国度，将来我们是在那边一起的聚集里，将来我们的国度是有这些在一起，我们过去的信徒，神耶稣基督，这就是不能够震动的这国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的。第二点呢，既然讲到有这样的一个国度，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就不可以拒绝神所告诉我们，就从天上来的警戒，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将无法陶醉啊。你看在希伯来书12章25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讲到说，那在地上警戒他们的是谁呢？是讲到摩西，神借着摩西呢告诉他们应该遵循神的律法，如果那不遵循神的律法，他们就要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敬畏神，不可造偶像啊！如果你们造偶像的话，你们随从别的神，神就把你们从这个应许之地呢赶出去。他们不信，他们以为神是一种戏耍的话来的。但是呢，到最后，南北国跟南国呢，都一一的呢被掳到别的国家，在那里流荡，在那里受苦。这是神的这个对他们身上的这个管教。那既然神透过摩西这样的跟他们讲的话，都一一的得到应有的这惩罚，何况 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天上警戒我们的。若神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不听的话，告诉你我们要受的那个惩罚，就受的那个那些后果，可怕的后果将是何等的大。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讲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作者跟他们讲不要回去，不要回去那个旧约。那跟我们讲的话又怎么讲呢？跟我们讲我们就应该应用在这方面。我们是说，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知道神的国呢是不震动的，那我们就千万千万不要追随那个会震动会过去的国度。你知道我们信徒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追随这个世界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的东西呢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摸的，是可以很容易数算出来的，是很靠近我们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很容易的啊，希望有更多的物质的享受，希望有更大的这个房子等等这种东西，希望有更高的这个教育等等。那这些东西，神说这些东西呢，有一天呢，也是会过去的，也是会过去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追求，而不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那一边。你追求的时候是围着什么？围着那个永远的这国度，那么你才追求的时候才有意思。那什么时候这些东西使你把神的国度呢给忘掉？你把神的这个永远的国度呢给看淡的时候呢，你就快点快点快点扭转过来。是的，可以看见的这个国度呢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你不要爱念他们，你不要爱念他们。你可以使用，你可以享用，你可以享受，但是不要被他所谓的被他所影响，被他所缠着。而且这个时代的东西呢是所谓的我们讲暂时，神的国度呢是永远的，是永远的。那这是好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你无论你拥有这个世界东西有多少，有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撒手而去，这个东西一定要放下的。即使你买到一个永远地契，有这个永远的合同的这个住处，你最多你怎么住到你一生几十年吧？之后呢，你也是要什么？也需要舍下，也需要放下。但是神的国度却不然，神的国度呢，却永远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抓住，抓住永恒的东西，抓住神的国度，抓住它。不然的话，神问你某某人，你为什么还是这样贪爱这个世界呢？为什么你还是惦念着这个世界呢？那时候你怎么回答神？第二点，在那里呢有确实的这个应许， 这边你说在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这是神的应许，这神讲的话。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然后这边所讲的东西讲到他们震动，然后有时候你讲震动啊，可能震动了摇一下都没有问题啊，那它可能还会存在，对不对？新加坡的这个主听说啊，按着一般上报告是都能够承受那个地震的这个震动，对不对？啊，震动一下子没有问题的啊，在上面摇一摇啊，云没有问题，那个主还在啊，对不对？但是呢，这边跟我们讲不是的，他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都要被什么，都要挪去。换句话说，不在了，以后这些所谓的超级强国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好，这些国家都不在了。基督的啊，地基督的国度也不在了，都会被挪去，这是真的。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看几节好不好？第一节就是在但以理二十二第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像，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一直到复兴的罗马，这些国度呢都要过去，只有存在的就是神的国，只有这个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就要抓住。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国度，无论是哪一个超级强国，无论是苏联，无论是中国，无论是美国，无论是欧洲，这些国家一定会一一的过去，一定会过去。因为当基督的国度来临的时候，这些都好像糠皮那样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另外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这边讲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弃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那这个给我们看到说，东西都要被完全烧尽，是不是原子弹的这个威力，那我不晓得，但是这是从神来的。天必有响声废弃，天上响声废弃，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形质就是你能够看得见的都要消化。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启示录那边天地都要什么，都要不见掉，天地都要不见掉，就跟这一集呢很符合。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个地球将来不再有了，你知道吗？你所看到的这个天，你所看到这个天也不再有了，因为圣经说会被废弃，大有响声废弃。那这样子这种情形，还有另外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就是所谓的 神的永远国度，新耶路撒冷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的这个确实的这个盼望。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但同时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又知道世上的东西总不能够永远的存在，不能够永远长存。我们不是说咒诅，我们不是咒诅他们，不是的，这是以一个长远一个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永远的强盛，但圣经说不不不，这个是不可能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的国度新耶路撒冷才能够永远的长存，信徒将永远的在那里服侍神。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神所说的话语。当我们接受神所说的话语，我们就应该想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29节所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换句话说，第一点，我们有了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要什么？要存感恩的心，感恩的心。那你想，这个国，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永不能够震动的国，是谁闯出来的呢？是谁闯出来的？是你是我吗？答案肯定不是，肯定不是的。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在但以理书那边32:34-35，你看，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也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了。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换句话说，是这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代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到来才能够成立一座大山，跟充满天下的这个大山也永不动震动的，永不衰败一个国家。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受益之罢了，我们是承受领受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然后我们参与建立这个神的国度，我们借着传福音，借着我们的这个见证来传扬。但是那真正带动，那真正建立的，乃是神本身。因此我告诉你，我们是白白领受恩典的，白白领受恩典的。然后进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度，而且永远不会的，不会消灭，不会毁灭的一个国度。 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总是希望有永恒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心里，你总是希望你买一样东西，你希望它明天就坏了吗？以前我们有一个这样想法，我希望我买一个手表，我能够戴一生一世的。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有，但是呢，世人又变得聪明了。如果一个老板啊，一个制造商说，如果给你买一个手表戴上去就戴一生一世啊，他就会亏本了，对，他就不要做一个这么好的，对，不要做一个这么耐的，那戴上两三年就坏了，然后你会再回去跟他买，这是有人跟我讲，我相信有这样的这个道理。那我要讲的说，我们都是希望一样东西能够长长久久的，那个灯泡一装上去就希望它耐几十年了，对不对？直到我们死为止，对不对？我们心里这样想啊，那是不可能的。这表达也显露出我们心中所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能够寻得到的，在别的方任何其他的方面你都找不到。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永恒，既然有一个不会毁坏永远长存的一个国度，我们怎么不感恩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时候，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确实的这个盼望的时候，你的心就宽阔起来了，就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疑虑。你知道你将来你是住在一个永远不会衰败的一个国度，你将永远跟神在一起，你将永远跟信徒在一起，你将在那里侍奉神，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感到惧怕，感到伤心的？没有。你就知道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是那么样光明，是那么样有这个意义的。所以我们怎么不感恩呢？而且现今的这个苦楚我们就不在意了，不在意将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可能有一天我们会我说的卧病在床啊，对不对？卧病在床，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可能生病啊，你就开始忧虑了，开始不能够好好的睡了。但是你不要，你想说将来这个短暂的东西，短暂的苦楚一过去，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永恒里面，那永恒的国度有神照耀着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有神成为我们的这个中心点，有生命树在那里，有生命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供我们享用，这种是何等福气。那我现在不是在这里讲一些所谓的空中楼阁，用一种童话故事啊，我不是跟你们讲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个不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的话，那你就会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缠累着，你单单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而不看到这个远方将来我们要得着那个永远不震动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一定要存着感恩，因为我们是白白蒙受恩典，得着这样的一个大的国度，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国度，比做任何国家的国民来的更加荣耀，对不对？更加荣耀，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天国的这个福分， 这个公民权。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任何人能够得到的。第二，我们一定要侍奉神。这边说，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是的，不要忘记侍奉神。我常常说，不要以为侍奉神一定像一个传道人来到台上这边讲道，不是的。你在你自己各自的岗位上，你侍奉他。那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他们自己工作上怎么样的为主的名来服侍，那我感到很欣慰。你所付出的，你所做的，在神面前呢，是跟其他任何弟兄姐妹为神而献上的是一样的。无论是牧者，无论是教会领袖，无论是你在工厂，无论是在你家里，你所付出的是在神眼光中是一样宝贵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服侍神，你要服侍神是为着神的名而做的，为着他的名而做，那你就能够得到神所给你的这个奖赏。你要服侍神，我们被召了出来，其实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服侍他，敬拜他。我们逃离不，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利，一个这样的福分，就是到老到死啊，我们还要服侍，甚至在永恒里面，我们还是要继续什么？还是要侍奉神。所以不要说以后我所谓的我们可能退休，一些人说退休了，你有退休的这个服侍，心中还是说我服侍神，用你退休那个时段来服侍神。你怎么服侍神？那你在神面前自己寻求，还是继续的服侍神。圣经在这个第二呀最后那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信徒要永永远远的侍奉我们的神，没有止境，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他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我们不能够不服侍他。什么时候你单单服侍你自己的话，你就脱离了神的这个在你身上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旨意。当然神也必定给你呢奖赏，那你说做了一些东西呢，这果效呢将会随着你，对不对？因为这国度是永远长存的，你所做的某一样东西，每一样东西神纪念，而且它果效呢会继续的存留。不像我们为着自己做的，你为着自己都做的，到最后呢说归于零。那么最后一点，要除去轻慢之心。这边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讲烈火的时候，这代表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看这个经文它的背景。这经文呢是起自于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看，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以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什么？烈火，是祭邪的神。这烈火呢，用在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里面，换句话说，烈火呢是代表神的这个审判，神的这个惩治。因为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神的教导，神的命令，说要专一单一的侍奉耶和华，而去敬拜别的神的话，这个神呢就成为一个烈火来烧灭他们，来烧灭他们，就审判。 以致他们被掳到别的国家，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是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神只要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抓住，好好的来跟随，好好的来相信，好好的来侍奉他。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主，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世界所迷惑，千万千万不要把神的话语当作戏耳，不要以为神的话语是讲讲罢了，不一定是真的，千万千万不要，不然的话有一天神会审问你，为什么你爱这世界，为什么你贪恋这世界，你不把我的国，把那个是给你的国度看为重要。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有些人他们得救啊，是仅仅的得救，仅仅的得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希望我们能够很认真看待，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就抓住，我们就好好的来侍奉他，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好的听他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国度，而不是带着任何的这个懊悔的心，为什么我当初不好好的爱主，为什么我当初不好好的来跟随主。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有感谢的心，感谢，常常感谢神，因为这是白白领受的，常常的侍奉他，好好的跟随他，而且对神所说的一切话都要敬重，敬重，不要高举他，不要得罪他，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给我们那个永不震动的国，而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主，你给我们的这个福气虽然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你要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回应，让我们不能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自己或者被任何的罪恶所影响，以致我们失去所应得到的这个奖赏。帮助我们能够朝着这个目标继续的勇往前进，叫我们知道一切将会过去，只有你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为着这一点来献上感恩，赐福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